第三次。既然是在讲悔改，我们常常会就像一东弟兄刚才提到，会联系到定罪。事实上呢，定罪是不能让我们真的明白的，只有神的恩典啊，真的让我们明白。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故事呢，是路加福音的19章1-10节撒该的故事。那路加福音的19章撒该这个故事呢，它是一个悔改得着生命一个极美的赞歌啊。所以我们用的标题叫撒该的喜乐，他有极大的喜乐。那他是谁呢？我们慢慢再来看。我们先看第一页的 PPT， 我们往下翻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神赦免的恩典啊，因着这行淫被抓的妇人啊，耶稣把一样很宝贵的信息传递出来了，就是他赦免是完全的，是甚至在人悔改之前已经预备好了的，而且单单凭着人的信心就可以得着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把一样礼物，一样我们最需要的礼物，也就是赦罪的恩典预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动作，就是我要接近来。一个礼物当可以变成我的时候，不但礼物得是免费的，神这边做好了礼物这件事情必须要达成，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达成，就是我得接近来。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连续用三次啊，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拦阻了我们去接受这个礼物。我们今天会讲第一个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三样主要的拦阻啊。第一个拦阻呢叫不舍，或者说呢，就是我有一点喜欢这罪中之乐啊，这个是最常见的啊。就是罪呢，它有个什么特点啊？就它常常会在最初的时候呢，让人尝到一点甜头。比方说呢，一个赌博的人，如果他上来每次都输，你觉得他会继续赌吗？赌到最后全赌输了，倾家荡产的人一定是一开始什么，他是赚的，是不是？就好比呢，一个喝酒的人啊，如果一上来他就喝到整个身体全垮了，他走不进去啊，一开始会给他带来一点快乐，最终之乐就是这样的。地上的钱财也好，地上的名誉也好，很多时候在最初的时候呢，他会给人带来一些的所谓的快乐，但很快他的本相就会显出来。所以人呢，往往是被这样东西抓住，就像瘾一样，你始终出不来，这是第一个拦阻。那第二个拦阻呢，就是惧怕。就人呢，他为什么不敢到神那里去接受这赦罪的恩典？他怕去了以后呢，我地上的供应就没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弟兄说，哎呀弟兄，你说让我悔改，我也知道我这个事做的不对，但我如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生意就会下去，我就完了，我怎么去供应我的家呢？哦，他觉得他实在很无奈啊，他也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我得继续做，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，谁来供应我？还有的惧怕什么？他惧怕人定他的罪，他说我现在去跟我得罪的人道歉，那我还有活路吗？这是第二种障碍，惧怕。第三种障碍呢更糟糕，就是骄傲。骄傲或者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眼瞎了，就我干脆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是错的啊。就刚才弟兄在开篇的时候提到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啊，就他不知道他是错的，他以为他是对的，他甚至以为自己做的事都是在服侍神，所以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呢，多过相信神的话语和圣经的启示啊。他相信自己有胜过罪的能力，他认为自己是圣洁的啊，这个是更糟糕的一种情形。这三个障碍呢，我们会每一次讲一个啊。所以人只有里面生出那愿望，说主啊，我要这赦罪的恩典啊，这恩典对你才有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先要解决一个渴望的问题。好比呢，你预备了很清凉的水啊，你只有什么人才会问你要啊？知道自己渴了的人啊。所以预备饥渴的心是我们未来三讲里面的主要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，我们看下一页啊，我们来读一下整个的故事。我用了一个总结呢，叫卸下良心的重担，来解释撒该的悔改啊。圣经的经文是这么讲的，路加福音19章1节啊，耶稣进了耶利哥城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 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第六节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第七节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拯救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经文很短，一共只有十节，我们一点点往下看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看下一页。那耶稣最后的传道旅程啊，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啊。第一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是税吏长，也是个财主啊。我想讲一下时间和地点的背景啊。这个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耶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，然后在那里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这是最后一次从北边的加利利去到南边的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路过一座城呢，叫耶利哥啊，是约旦河边的一座城。这就意味着呢，在这次之后，撒该如果没有悔改呢，就见不着耶稣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哈，会预备很多的场合。我相信今天在场的，有的很可能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听见神的话语的，你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的。但你也要知道呢，这些的时候不是无限的。你要知道神的话呢，总是要在我们的心里引起我们的回应的。你要去思考这些话语，做一个选择。所以在故事发生的时候呢，是耶稣最后一次路过耶利哥城，换句话说呢，是撒该最后一次有机会去听见耶稣的教导。那撒该这个词什么意思哈？在圣经里很多人名是有名字本身是有意思的啊，它本来就是在表达一个意思。就好比我们最近在分享雅各的一生啊，雅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抓住，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个性，就像我们的老我一样，用自己一切努力去抓。撒该的意思呢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词叫纯净，叫清洁的意思。你可以想一想，父母生他的时候对他的期待是什么？希望他是一个圣洁的孩子，是不是？阿们。父母一切美好的愿望已经表达在这个名字里了，他活成了什么样呢？他活成了税吏长和财主。税吏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解释一下犹太人当时的背景。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呢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，它是罗马的殖民地，整个地中海沿岸全部是罗马帝国。那就意味着呢，这么小的一块，在地中海边上的一小块地方，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。所以罗马会有驻军啊，会有当地的地方官，同时呢，罗马人也要雇当地人来收税。那这些收税的呢，一般来说呢，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呢，来多收一些，否则他怎么发财呢？所以对于税吏来说呢，他们是在道德上说不过去的。但是呢，罗马的地方官呢，其实也不会真的去把他们抓起来，因为地方官需要这些人替他收税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阶层呢，他是一个什么位置啊？犹太人都很恨他们，他们也的确犯罪得罪了神。比如罗马人要收100块，他就收120块，最后20块归谁呢？就归我自己。然后你要是不听呢，那罗马兵丁就来了，因为你不交税，是罗马兵丁会来找你的，你交税呢，你就要交给我。所以他身份是什么呢？他是个罪人，他税吏就是个罪人。耶稣有12个门徒，有一个著名的门徒叫马太，也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作者。马太原来就是个税吏，但撒该呢比马太还糟糕。为什么？他是个税吏长，税吏中带头的，所以是一个最糟糕。他是个罪人，也是个显明的罪人，也是个最糟糕的显明的罪人。显明的意思就是他无可辩驳， 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犯的罪呢是隐藏的，悄悄的，人呢天然会把它包装起来，在人眼里呢我还是个义人啊，这个是常见的。但是有福的呢其实不是这种人，有福的是撒该这种，有福的是上一次啊行淫就被抓了的那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法辩驳，对吧？那你怎么争呢？那你错了就是错了嘛，那我收税的确是收多了嘛，谁都知道，而且收多到一个程度，我是一群税吏的头。所以撒该的特点你会看见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他如果这次错过他就错过了，他的父母对他美好的愿望在他的一生里活成了个对立面。第三呢，他无可辩驳的是显明糟糕的罪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第三节啊，他呢要做什么事呢？啊，他要努力的看主耶稣啊，注意这个词看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反复出现一个词看，你说看我也看了，到底用什么看呢？我相信今天来的有没有得救没有信主的朋友啊，你是不是就想来看一看呢？我相信大家就笑了，你说哎，这不说到我心里去了吗？我也就想来看一下的。到底你用眼睛看还是用心看呢？撒该那天他想看耶稣，看什么？耶稣也是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，一张嘴巴两只手一样的，你为什么要看一个长相普通的人呢？他里面有一个需要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放了一个愿望，我也想看一看是真理吗？是我里面所需要赦罪的恩典吗？所以他想看耶稣，并不只是肉眼想看，他灵里想看，只是他不知道。也许你今天也不知道，圣灵会让你知道。好，但他你会发现呢，他有一个特点啊，他人很，他很矮，人也很多，这就意味着呢，他并没有看的先天的优势和条件。那也许呢，如果是我呢，我可能会做个选择，我看人那么多，我就走了，或者说呢，我矮，我挤不过去，我也走了。谁会走呢？就是里面那个愿望很淡的人就会走。谁会爬到树上去？里面那个愿望很强烈的就会爬到树上去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渴望神的祝福吗？你真的渴神给你的水你才能喝？你说我就是把它当个宗教听听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忙着呢，我那边钱还可着可着赚着呢，你就走了，那么多人围着，我为什么要围着？所以当他里面生出这个愿望的时候，这个愿望也有强烈与否的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强的愿望呢？我马上要思考一下。我们再看他有个动作，他爬上桑树啊。爬树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去爬？小年轻啊，对吧？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小朋友他爬啊，那无所谓，爸爸妈妈也觉得很显得有活力啊。但他爸爸爬树好像就不太合适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撒该做到税吏长，你觉得他只有20岁吗？好像也不太会哈，年纪应该有一把了是吧？一个这么大年纪的税吏长，多少有点身份的，对不对？毕竟大家至少圈子里的人都尊重他，是一个领导是吧？又有钱又是头，没有偶像包袱的嘛，好像也有一点的哈。他为什么不管呢？你想过这个事没有？就说明他干脆无所谓他外面的标签了，你无所谓你怎么看我了？我今天如果不见到耶稣，我灵里那个愿望是得不着满足的，这个状态就对了。他不负责救自己，他不负责填满他里面那个洞，他不负责去解决谁能让他的饥渴得着饱足，他负责生出愿望。阿们。你有这个愿望吗？你有没有？撒该有的， 好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愿望呢？财富不能让他满足吗？如果他今天就是去看一个西洋景，去那边的，他早就走了，是不是？他个头又矮，围的人又多啊，就好比看马戏，你看不着，你为什么还要走，还不走呢？他为什么要爬树？他的愿望很强烈，那他里面的愿望很强烈，说明他不满足。他哪里不满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份。他很有钱呐，弟兄姊妹们，钱财不能让他满足吗？而且你会说，哎呀，他是个罪人。那我想告诉你啊，只是道德在谴责他啊，他不是说明天警察就来抓他，罗马兵丁不会抓他的，他可是跟当时的统治者、当时的警察、当时的驻军是一伙的。而且不是说罗马人马上就被推翻了，罗马帝国结束还要400年以后的事情呢。他哪里不满足啊？他可是在人眼里打引号的成功典范呢，赚到钱的，他为什么不满足？那撒该他要看什么呢？他心里到底要什么呢？我来帮大家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啊，我没有放在 PPT 里啊，这个是诗篇的第49节啊，49篇啊，如果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翻啊，没有的话我帮大家读。诗篇的49篇呢，在讲财富，很有意思啊。他把整个财富跟我们的关系呢讲得很清楚啊，你读完呢，你就能明白撒该其实他是怎么想的。因为诗篇49篇很长啊，一共20节啊，时间原因呢，我就挑几节给大家读。我从第6节开始读啊，诗篇的49篇的第6节，他说：“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”哦，这里做了个对比，什么对比啊？地上的财富和永恒的生命的对比。他说：“你钱再多啊，你做不到一件事，你买不来永生啊，这个是个事实啊，谁也不会被冒犯，因为钱再多的人，最后机场也会死，死了以后他也不能控制他去哪里。所以永生和财富呢，其实不是一个等级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概念。所以在这儿他说，你再多的财富，你做不到一件事，你赎不了你的生命。他用了一个赎的意思就是，我现在已经被卖了。”我卖给什么了？我卖给罪了。谁能把我赎回来？只有耶稣的血才能赎回来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里，你就开始慢慢理解撒该他为什么痛苦了。他里面一直在挣扎这两样事情：我要成为真的撒该呢，还是税吏长的发财的呢？钱财我是赚着了，我为什么里面这个洞还填不满呢？我这一辈子努力到现在，我以为我能填满，我用我一切喜欢的美酒、美食、地产啊、歌声，我怎么也填不满呢？还有就是我的心一直在定我的罪呀，我的良心，我知道我不对呀，虽然兵丁不来抓我，但我知道我不对呀，他很煎熬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还是在诗篇49篇第10节，他说：“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妄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是在讲这地上富足的人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”我就讲到一个很扎心的事实啊，就人你在荣华和尊贵中是不能到永远的。然后呢，到16节啊，他说：“见人发财、家使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。”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15节：“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”啊，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读了哈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读整个诗篇的49篇。他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他说：“你不要去因为别人的家世增荣、钱财发达的时候，你去羡慕他，因为这些东西在地上不能给你带来终极的满足。什么是可以？神要救赎我的灵魂， 我在永恒里，我到底要去哪里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。这是撒该没有办法得着宝足，灵里得着宝足的原因。所以他那天你看见他里面有个很强的愿望，说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叫耶稣的，大家都说他是弥赛亚，是先知，我要去看。他的心是怎么出来的呢？你可以想象，在无数个黑夜，他已经做过这个比较了。我没有宝足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 啊。然后到路加福音的19章的第五节呢，耶稣到了那里，也就是到了这个众人围着要看他的那个地方。撒该在哪？撒该在树上，对不对？记住哈，他在树上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就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好，抬头一看，正常，我们正常来说，假设你是一个 VIP， 你是个很著名的明星哈，今天你进到一个屋子里，屋子里满是人，或者进到一个大场合里满是人，你的眼目是盯着谁的？盯着众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会抬头看吗？你不会抬头看。你为什么不抬头看？因为围着你的人更多啊。耶稣总是去关注一些我没有关注到的地方。围着他的众人和在树上的撒该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想一想，围着他的众人，我就是来看看的，看得着就看，但是我有条件呢，对不对啊？我个头高，我又挤得进去。撒该呢？撒该里面是预备好了悔改的心。这个预备好的心是什么？我有一个愿望，我知道这是我要的。撒该在那一天和底下的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撒该是渴的，底下的众人不渴。所以耶稣带着赦罪的恩典，那真正的活水来的时候，他碰到了一个真正渴的人，他在树上。所以耶稣不是偶然抬头看的，不是眼神四处飘移，看见树上有个人，说很奇怪，这么老的人爬在树上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就是为了撒该到这里来的，他到了这里就是要抬头看撒该的。你相不相信你今天就是这撒该的？你是被神带来的，神也在看你的心，他看见你了。你带着渴求的心来了吗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。”好，问题来了，他怎么知道他叫撒该？撒该又没有介绍，我叫撒该，名片给你，税吏长，电话号码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，这是个神迹。阿门。说明耶稣为的就是来救这个灵魂，来到这个树下的，而且他说快下来。我们知道啊，这里很美啊，我们就讲的深一点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得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啊。耶稣这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？他知道，那个地方是哪里啊？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一根高高的木头，这个木头要举得非常非常高，因为呢，他要让所有路过的人全看见，就像一棵树一样。最后是耶稣被挂在树上，旧约圣经说，凡被挂在树上的，就是被咒诅的。所以呢，撒该和耶稣实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交换，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撒该下来了，耶稣上去了。你知道神跟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吗？就是这个交换。你把你的罪给了他，他把他的义给了你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说快下来。但是耶稣说，我要上去，我不付这个代价，没有办法赦免你的罪。但注意到，你会看见，在为什么耶稣没有责备撒该呢？为什么没有责备他？我们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，你觉得你做父母的 你就算不责备他，你至少也不会立刻给他一些祝福吧。耶稣没有责备撒该，这可是税吏长啊，没有哪个犹太人会觉得他是好人。记住啊，当时税吏和经常和什么人放在一起了？和妓女啊。就是呢，在你读到新约圣经讲到耶稣的时代啊，去描述那个时代的罪人呢，男人经常用的词就叫税吏，女人经常用的词呢就叫妓女。你可以想想税吏的身份是个什么样的身份，人所唾弃的。耶稣怎么跟他说的？耶稣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呢。这可是祝福啊，弟兄姊妹们！我相信今天，如果我们是一群围着的人，那些早早的可能挤到耶稣面前去的人，很多可能带了请柬去的，说你夫子，你今晚就住我家好不好？因为我是一个义人，大家都说我是好的，我经常给教会做事，我经常给会堂做工，你为什么不住到我家里去呢？抬头一看，税吏长住他家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祝福的神嘛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，他要跟我们做一个交换，把我们的罪拿走，把他的义给我们。当天预备好的就只有这一个人，叫撒该。注意这个词叫必，必的意思就是我不会管其他任何人的论断，反正今晚我就要住在你家里。B 就充分说明了我们上一次的信息的内容。我们讲到神的赦免有这么三个特点，哪三个特点？它发生在人悔改之前。耶稣说我必住在你家里的时候，撒该有没有悔改？悔改是马上下面那个动作，他急忙下来之后的动作，看见了吗？是不是？第二，它是完全的。 B 的意思就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的爱全然给你，我的赦免全然给你，是高于人的定罪的。第三，是无条件的。撒该在还没有回应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他了，是单单凭着信心而得的。神今天把同样的一个祝福给到了你，你要不要做个决定？我们看下一页，第六节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，阿门，这样的回应就对了。急忙下来，为什么他急忙下来？因为他真的是渴的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，他终于等到了赦罪的恩典，他已经预备好了接受神赦罪的恩典，他就赶紧下来了。你渴了，我拿水给你，你当然喝嘛。为什么是欢欢喜喜的？因为得着神赦免的人都是喜乐的，他终于卸下了良心的重担。无数个夜晚你无论用多少的美食也填不满的那个洞终于填满了，因为你的良心不再责备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耶稣赦免你，虽然这个代价是需要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付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代价是完全的，所以你不再纪念曾经做错的事给你的负担了。所以他欢欢喜喜的就从树上下来了。下一次我们会讲一个井边的妇人，这个妇人也有同样的反应。所以人得着赦免以后是个什么状态？他太喜乐了，你们随便怎么样我也不管了，反正我有，你要不要是你的事，反正我要。所以耶稣给撒该预备了赦免，撒该正在等待神的赦免，这两个合起来美好的救恩就做成了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众人的回应啊，众人的回应非常有意思啊。第七节是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很可惜。你会看两群人，一群呢是一个年纪很大的，可能头发也白了，坐在树上，底下一群呢衣着光鲜的，早早等在那儿，个子也很高的，觉得哎，我有资格等。我有资格得。最后呢，他们的资格体现在哪？他有资格论断耶稣。记住，耶稣可是神啊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我们经常站在神的位置来做事情， 我以为我是神，我今天对着世界的所有发生的事都要表达我的意见。很多时候有人问我各种世界发生的事我的意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思，其实我就是想说呢，我不敢说，我是谁呢？我哪敢说？我说了算数吗？我说了也不算数啊，不会因为我说这方是对的他就真的是义的，不会我说那方是恶的他就真的是恶的，我是谁？但问题是你看这些众人，他们的问题是他不能理解神无条件赦罪的恩典，他甚至不能理解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论断神的赦免。他说这人进到家罪人家里去住宿，这样的论断其实只显明了一样，就是显明了自己的无知和骄傲呀。所以我们到底要什么？我们每一个论断的人自己也是罪人呢。今天可能某一个地方在打仗，我们一看一读报纸就开始评论打仗的双方，问题是我就算评论对了可以去天堂吗？我就算评论错了会因此下地狱吗？我自己所做错的事谁来替我承担代价？这个是对我最重要的，无论是得救还是没得救的，这都是对我最重要的。我们是因此而得救的，也是因此而成圣的。你不在神赦罪的恩典里，你怎么可能一天比一天做得好呢？你来回答我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昨天得救今天就像耶稣一样圣洁吗？没有这样的人。地上赦罪的恩典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去支取的，从你得救的那一天大光照进来支取开始，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典是每一天你生活下去唯一的依靠。但是问题是在那一天得着赦免的得着这恩典的只有一个人啊，是这人眼里最不配的那一个，多么可惜啊。哦，你看看这强烈的反差，现在你知道谁会得到赦免？心里预备好的。怎么预备？我知道我错了。撒该是怎么从不知道到知道？他原来是不舍得，注意了吗？我们一开始讲到三种障碍，他不舍得什么？不舍得那点钱，不舍得这人眼里的尊贵荣耀，他舍不得。他哎呦，每次良心一挣扎，最后又去了，舍不得出不来。到了一个程度他发现不行，我很痛苦，我要去看看耶稣。问题是撒该最不配的人得到，那些也给了耶稣，既然在那里其他人看见没有？也看见了。为什么他们没得着呢？他们得着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得着了批评的权利，一个虚幻的骄傲。你要哪一个呢？你要哪一个？你想清楚。今天神会许可你做自己的选择，你说我今天我就是要这个虚幻的骄傲，我就是要有资格去论断别人，我就是不管我以后去天堂还是去地狱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的生命你自己不负责，你还指望谁呢？你自己怎么负责？你渴了你自己都不想喝水，你还指望我吗？一个小孩可能会经常会说爸爸让我帮我做这个，妈妈帮我做那个，终于有一天他说爸爸帮我吃饭，他想想好像不对，这事不可以帮，妈妈帮我喝水这个好像也不可以。神可以帮你做一切，神帮不了你最后两个，你要吗？他给你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撒该的回应，他还没有回应完啊，第八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这里讲到一个悔改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悔改是要有动作的。那悔改是怎么一个动作？先是我信心是悔改的原因，就是我一开始呢信了，撒该信了耶稣啊，然后呢行动是悔改的结果啊，撒该信了耶稣，他得到了悔改的喜乐，他自然就会带出外面悔改的行动。所以顺序一定要讲搞清楚，悔改我们经常会只关注外面的动作，但是外面的动作是一个自然生出来的果子，当你看见外面没有动作的时候，一定是他最初的信心出了问题，根出了问题。他的动作是什么呢？他从原来的路上掉头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到悔改啊，我们可能会把它细化成很多的内容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比方说从原来各种糟糕的罪里出来，这个没有问题。 但是呢，它有一个一桶的形象，其实就是 U 型的掉头，就是你原来的路如果是往这个方向的，你现在呢要180度掉头，要回来，这就叫悔改。撒该原来的路是什么？我是不舍得把钱给穷人的，是吧？财主嘛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要讹诈人的，那我不讹诈怎么赚得到钱啊？这税利就光拿这罗马人那点工资，哪里发得了财呀？这是他原来的路。你看他在两个动作里把这两个原来的路全否定了，对吧？他不再受世界和钱财的捆绑，他把一半分给穷人，剩下的一半怎么样？剩下的一半他要去赔，要还四倍，还四倍。我简单解释一下，这是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啊。所以撒该等于是把自己放回到神在旧约的律法的要求上。好，这个本身没有问题啊，它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合圣经，但只能说呢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就是撒该预备好了心，得着了赦免，生出了喜乐，产生了行动，完整的回应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看下一页啊。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耶稣对于悔改的评论啊，第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救恩到了这一家。难道救恩没有到你家吗？救恩到了每一家，弟兄姊妹们。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每一家都得到了呢？因为只有这一家接受了。”哎，你说不公平啊，你没有说今晚到我家去吃饭呢。现在大家听完今天的分享明白了差别在哪，不是你手里拿了多少钱去请耶稣，而是你心里是不是说我真的知道我里面有个洞，我是错的，谁能帮助我。所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意思，就是人都不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他已经被开除国籍了。对，这我们经常用个词，我就开玩笑的说哈，我们经常中文有个词叫汉奸哈，其实这属于犹奸哈，对，就是犹太人的这叛徒啊，就所以耶稣说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要注意到这个词的微妙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们以为他不是，事实上他是。所以没有什么罪神是不能赦免的，只有一样，就是你说我不是罪人，他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十九章的第十节，很多圣经学者呢认为是整个路加福音的要节。如果你用一节来表达整个一卷书，就是十九章十节，人子来，人子就是耶稣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寻找了，他找到了，他拯救了，撒该得救了。今天你呢？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吧。悔改的生命啊，我们做个总结，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故事啊。撒该预备好了自己悔改的心，他要更多不义的钱财呢，还是要卸下良心的重担，这个负罪感？他在两样的平衡里，在无数个黑夜的挣扎里，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他终于跨过了这个障碍，我舍不得我那点钱呢，我舍不得人眼里的一个税吏长的位置，他跨过去了。第二呢，神用他赦免的恩典使撒该真正成为了撒该，阿门，对不对？你看见这样的变化没有？他的父母没错，他是撒该。好，问题是他自己的功劳吗？不是，神把他自己的义免费给了撒该，让撒该真的成为纯净和清洁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撒该在那一天得着了神赦罪的恩典，他也见到了神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八福里的这一福是不是完美的应验了？撒该那天见到了什么？见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终于做了一个对的选择，我不要地上捆绑我那些钱财了。清心的人见着了神。所以最后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，耶稣今天依然还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你失丧了吗？你说没有呢，要好好想一想。你知道自己失丧了吗？你被耶稣找到了吗？ 你接受耶稣赦罪恩典了吗？这是我盼望大家从心里做的一个回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您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耶稣的救恩。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，我们本来生在这世上我们都是撒该，我们的愿望是我们想要成为纯净，成为清洁，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的生命里见证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犯罪得罪您的事。父啊，也求您使今天听见这信息的人能够从心里做一个决定，说主啊，求您使我有撒该那般柔软悔改的心，求您使我做一个悔改转向您的决定，说主啊，我不再不舍这最终之乐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